OK，好的，好，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二章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声音听到是吧？21节，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的跟前。23节，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个整体，这是一个整体。25节应该联合到第三章内容去读。第二章应该到24节就结束了啊，这是一个整体啊。我刚才读的这一段是个整体，刚才读的这一段就是女人的创造，这整个这一段是女人的创造，是夏娃的创造，这个很重要啊。夏娃的创造不是只在21节、22节，夏娃的创造是21节一直到24节，它的一个整体都是叫做夏娃的一个创造。昨天我们讲过。20节的后半句，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那人寻找，没有寻找到配偶来帮助他。当然，寻找的范围绝对不是带到他面前给他命名的动物们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前提一定要明白。然后也我们也可以看，也可以看到昨天跟你们讲到的总原则啊，神不会为他的儿子娶外邦人，神不会为他的儿子娶外邦人，这是个总原则。上帝的选民啊，他们是不能与外邦人来结婚的啊，这是个总原则。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被神怜悯啊，恩待嫁给他的儿子，嫁给亚当。所以这个婚姻一定是神要来配合的。所以从21节，耶和华神就开始来创造夏娃。神不是去找一个寻找一个女人，而是要创造一个女人，这是个关键点。我再讲一遍，神不是要去寻找一个女人嫁给亚当，而是要去创造一个女人来嫁给亚当。OK，好。所以神要创造一个女人给亚当，这是个关键点，这是经文所体现的一个关键节点。神是要创造一个女人给到亚当，而这里的女人啊，我先解释一下这里的女人。22节造成一个女人，23节可以称她为这个女人，不是创世纪第六天所说的造男造女的女人。创世纪第六天所说的造男造女的女，只是性别上的男女，但是这里指的女人的原文是指妻子，它不是指性别上的男女，这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一个女人她不一定是一个妻子，这里就是讲是一个妻子。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妻子，所以这个女人的这个词，23节这个女人的这个词，跟24节的妻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词啊，都是一模一样的词。所以他来告诉给我们听，夏娃的被造的一个目的就是做亚当的妻子，夏娃被造的目的就是做亚当的妻子，夏娃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被创造到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去的啊，但是。讲到这个婚姻，讲到第一个这个家庭，不要马上与你的婚姻，与你现在所理解的现实情况当中的婚姻家庭跟他去挂钩啊，这样的挂钩是不符合经义的啊。我们待会讲，好，先解释一下这个女人的这个词，耶和华神使她沉睡，她就睡了啊，这是个关键句，耶和华神使她沉睡，她就睡了。这句话是关键句，这句话是创造夏娃的开始。好，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动词啊，这些都是因为中文翻译不出来的啊，中文看不出来的。这个地方有两个关键的动词，第一个动词是什么呢？不是沉睡，沉睡在这里是名词。第一个动词是使，使他沉睡的使。 第二个动词是他就睡了的睡，这里有两个动动词，这两个动词相当关键啊。现在仍然一样，打开未读圣经，你来看一下第一个动词的原文。所以这些呢，中文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而这些意思相当的关键。第一个词就是神使他沉睡，这个使啊，这个使，这个词。好，你会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使这个动词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它有什么样的意思呢？比如说创世纪14:10，这个讲到啊，西定谷有许多的石砌坑，有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就掉在坑里，就是这个掉在坑里的掉，就是这个动词。然后特别是创世纪15:12，讲到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的时候，有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这个落就是这个词。创世纪15是个关键的章节，等到那时候我会给你们解释为什么在立约的时候有大黑暗要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服服的在神面前，谦卑啊，服服的在神面前。所以这个动词啊，我就不举了其他的例子。这个动词基本的含义就是指谦卑的服服，掉下去，掉到一个坑里面，甚至于落在黑暗当中，就这个意思。这个词在其他的经文当中还有死亡的含义。所以这些中文都没有，而且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死是非常不错误的，这是明显的一个错误，因为这在中文当中完全看不出来它的意思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明显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动词，就是亚当首先要先被神降卑，首先要被神降卑。甚至于我刚才讲了，这个词是掉在坑里落在黑暗当中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动词是睡，就是他就睡了，这是第二个动词代表亚当的顺服，他就睡了，沉沉的睡去。第二个动词的睡，所以你这样明白它的原文，就知道这个睡不是我们所指的睡觉。不是我们所指的睡觉，或者说啊，或者说这里的啊，其实这个词睡觉，它的这个词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睡觉，对吧？前面都没有出现过，是不是啊？是不是前面都没有出现过？好，所以实际上这句话21节的这句话就是告诉给我们听睡觉的属灵含义，睡觉的属灵含义其实就在这个地方，睡觉的属灵含义就在这个地方。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睡觉的属灵含义在哪里？为什么神要让人要有睡觉呢？我们知道这，你们一定要明白，所有的事情在耶和华所造的所有的事情都有属灵含义。什么叫属灵含义？你们不要觉得属灵含义就是那种很神秘的，属灵含义就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这个事物的本质含义，就叫属灵含义。而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造的，所以所有的被造界里面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属灵。所以睡觉的属灵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降卑，在谁那里降卑？在上帝那里降卑，坠入死亡。所以对外邦人来说，每天的睡觉就是什么？就是将来死亡的预言。我再讲一遍，对外邦人来说，每天的睡觉是什么？就是将来永远睡下去不起来的死亡的预言。只是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根本不明白我每天为什么需要睡觉，他以为我是累了，并不是这样子。而对基督徒来说，睡觉是另外一层属灵含义。对基督徒来说的睡觉是另外一层属灵含义，不仅不代表死亡，而是代表安息。啊，这个是另外一点。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动词你们一定要注意，然后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啊，亚当 是用他的肋骨，神是用他的肋骨取下他的一条肋骨。亚当要经历这样一场手术，这样一场流血的手术，肉要合起来，然后用肋骨造了一个女人，讲得很清楚，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这里的词，这里的每个字，它不是讲废话，如果你从语言简洁的角度，很简单，耶和华神就造成了一个女人就可以了，他必须要强调，因为上下文也可以知道这个女人是用肋骨造的，但是他必须要再强调一次是用肋骨造的，而且肋骨是从那个人身上取出来的，这里有三个词，他再次强调了是取出来的，取就代表什么？代表流血，从谁那里取出来？身上取出来的，谁的身上？那人的身上，这些都是强调，明白吗？再次强调女人的来源，女人的来源从哪里来的？是在那人的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的。在第22节当中的几个要点，你注意看没有？那人身上取肋骨造，这些都是前面的要素，他把它再次强调一遍，然后领。22节里面的每一个词都是很关键的，然后造成的是一个妻子，然后领他到谁那里？马上到谁那里？到那人的跟前。好，圣经告诉给我们听一个极大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你们都很熟悉的。这里的创造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经文没有任何的歧义。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因为上帝是指着基督与教会，所以在这里可以告诉给我们听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当神在造夏娃的时候，神眼中看到的不是亚当与夏娃这个新郎与新娘，神眼中看到的是他的真儿子基督与他的心腹教会，所以这里就进到了创造的高峰。所以你明白吗？你们换一个思路去看整个的创造的高峰，到这里才开始进到高峰。真正创造的高峰是夏娃的创造，创造的高峰是教会的被造。所以这一段21节、22节完全贴合基督的受难、受死到23节的复活，完全贴合，没有任何一点不贴合。就刚才跟你们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降卑、顺服、流血，血从哪里流出来？肋旁流出来。教会从哪里出来？他的身体里面出来。教会在哪里？换句话说，教会在哪里？教会本来就在基督里。所以这就是23节的关键。所以解经啊，你把23节，很多时候你们刚开始听圣经的时候，都是说，哦，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肉，因为关键这是世界上第一首情诗啊，亚当仁和的爱夏娃。这些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告诉给你听，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教会本来在哪里？本来就在基督里。我们常常讲，新约的核心是在基督里。你不要理解为在基督里的意思是，当你被救了之后，耶稣基督赐你新的生命，然后你与基督联合。不是的，你本来就在基督里。所以再回到救恩论的起初，神在万有创造世界万事创造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他的百姓，明白吗？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已经预定拣选了他的百姓，在哪里拣选？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所以神是在基督里面创造世界，神是在基督里面 救赎他的百姓，神也是在基督里面更新他的世界，神一切的旨意都是在他的儿子里面完成的。所以这一段的描述啊，详细的描述亚当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要所经历的事情。而这个时候，亚当犯罪了吗？没有。夏娃犯罪了吗？没有。但是这一切都告诉给我们听，上帝的旨意是在基督里面完成的。我再讲一遍，上帝的旨意是在基督里面完成的。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也是在基督里面拯救他自己的百姓，更是在基督里面更新万有。所以在创世纪刚开始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啊，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是什么神？为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然后你越往下面去读圣经，你就会知道，圣经不断的在那里突出这个永远的王是谁。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好，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为什么我要连续在前面去读？就是这句话，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前面内容的一个总结，因为这里加了一个因此。中文的这个连接词之后，你很容易把它当成是一个总结，好像是前面内容的总结，但实际上它更可能是上帝神在这个地方再次最后对亚当说的话，明白吗？它不是一个旁白，真正的旁白是25节，这24节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且这个人首先是亚当。这个人首先是亚当。所以你在以前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再次讲一遍，在你以前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你常常把创世纪第二章当成是个第一场婚姻的神的见证，第一个家庭亚当与夏娃何等相爱，然后第一个家庭建设的原则，好像婚姻关系要放在第一位，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些的理解都是非常非常肤浅的，而且它根本没有触及到基督的真正的属灵的含义。这样的理解基本上也可以说这是错的，或者说它就不是生命的粮。而在这个地方，第24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绝对不能解释为是人要另外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然后脱离原来的那个家庭，然后夫妻双方呢要经济的独立。如果我把它这样来应用的话，这个经文完全的味道已经没有了，就如同一个水果，明明是很甜的，但是我把它变成是一个塑料做的了。这里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指什么？我先跟你们讲，这里的离开就是离弃，这里的翻译也是错误的，弃绝、离弃，这里的正确的翻译就是离弃，所以它根本不可能解释为上帝是在指导你的家庭该怎么过，因为如果上帝是在指导你的家庭该怎么过，这一段话就明显与十诫当中要孝敬父母完全相矛盾。这里的意思就是弃绝，这里的用的词的含义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你们可以看原文，看其他经文，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的。这个你们课后去查，在绝大部分的经文当中，它都是离弃弃绝的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它根本不是在讲家庭重组的原则，它根本不是在讲你的小家庭建立之后，所以你要离开父母，你要经济独立，生活独立，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来应用这个经文，我常常讲啊，基督徒很多时候的解经，你可能得出来的结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引用的这个经文和这个结论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这就叫做错误解经。你可以说我们应该经济独立，我们应该夫妻关系成为第一个关系，这个结论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个经文来得出这个结论就有问题，这就叫做错误解经。明白意思吗？ 而错误解经本身不是一个对圣经理解啊是否深入是否怎么样的问题，你知道吗？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口中总是说，总是他们总是用好像很谦卑的话说，哎呀，圣经的真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的啦，怎么样怎么样？错了，你对圣经错误的解经，本质上就是犯了十诫，妄称耶和华的名。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真的基督徒在圣灵的感动下对圣经错误的理解，本身就是犯罪。因为上帝本身就是要借着圣灵来将圣经的话语来启示给你的，这本身就是对圣灵的带领的完全的悖逆。而在这一段当中，你要去看这节24节的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实际上它包含两个完全不能分割的部分，一个部分叫做离开父母，一个部分叫做妻子联合。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割的，上帝是在命令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离开父母，妻子联合，这是一件事情。换句话说，离开父母的目的是什么？与妻子联合。所以在这个地方根本不是在讲啊，现在你结了婚了，然后你应该跟你的老公跟你的妻子在一起生活了，你们分开来住了啊，你们不用每天回家去吃饭了，或者说有一对弟兄姊妹，假如有对弟兄姊妹他们结了婚了之后仍然每天回家里父母家里去吃饭，然后教会就会教导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与父母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种引用完全都是错的。好，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到底在讲什么？这里在讲的是与妻子联合。为什么叫做联合？这里的联合也根本不是指丈夫与妻子因着性关系肉体上的联合，也不是指精神上的联合，根本不是指。所以常常有很多的姊妹跟弟兄说，你与我没有联合，我们心灵不相通，这里讲的根本不是心灵相通的问题。因为亚当与夏娃的关系是基督与教会，所以这个联合是指什么？这个联合是指什么？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无论是你是做丈夫的，还是你是做姊妹的，你要要求你的配偶与你联合，你本身就是错解经的。这个联合是指什么？你不可能与你的配偶联合的，只有基督与他的教会才是联合的，只有起初的夏娃是从亚当身体上出来的。我跟你们说吗？这是第一段的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夏娃的被造，跟你们现在这些姊妹没有任何一点点关系，因为你们不是这么被造的。只有第一个女人，第一个妻子是从亚当身体里面出来的，而且上帝必须要透过她的身体，从她的肋骨当中透过这个流血事件出来，因为她是教会，她是从基督里面出来的。教会为什么必须要在基督里与基督连为一体？因为教会本身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在上帝的眼中，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督。我再讲一遍，明白吗？在上帝的眼中，教会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基督的身体，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并不存在好像你原来是外邦人，然后呢，上帝把你救回来了，赐给你新的生命，然后像一个野橄榄枝一样重新连到葡萄树上，从创立世界以先的旨意当中，上帝所拣选的人本来就在教会里。本来就在基督里面，而是要借着基督的被造，借着基督的流血，借着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十字架上牺牲，教会才出来。然后当教会出来之后，他与基督仍然是联合的，仍然是成为一体的。这个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够匹配和划等号的。明白意思吗？所以不要把这里的联合当成是这个两个人夫妻两人心意相通，灵性相通，根本一点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根本不是指这些东西，它是指完全是指基督与教会属灵上的联合，而这种属灵上的联合只限于基督与教会，不要把它应用在任何人和人的之间。而等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基督徒之间同感一灵，同一位主，同一个喜，这些合一，我们之所以可以合一，是因为我们都与基督联合，不是我们之间建立了某种神秘的关系，而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就联合，这是前提，这是前提。所以在从21节到24节，他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教会的诞生，他在讲的是教会要从基督的肋旁。 从基督的宝血当中诞生出来，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所造的新人。我再讲一遍啊，你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如果将这一段经文直接应用在对要去直接把这段经文直接应用在去指导弟兄姊妹现在的婚姻，我告诉你，那没有任何关联性，而且这样的指导完全是错的。你如果硬要去指导弟兄姊妹该如何在婚姻当中行，首先就是要让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与基督联合。懂我这个意思吗？你们，所以我为什么反反复复让你们读更多前书第七章？你们到底读了没有？所以你们问这些问题呢，都是仍然是不理解到底什么是婚姻。你们不去读更多前书第七章的，更多前书第七章就是对基督徒的婚姻最重要的指导，最重要的指导，不是反复跟你们讲吗？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重要的指导。换句话说，你的丈夫，我现在告诉你听，各位姊妹啊，你们总是说你们丈夫不够属灵，你们丈夫不够敬虔。一个真正敬虔的基督徒的丈夫，他对婚姻关系的看法就是叫有妻子就像没有妻子，这就是敬虔的丈夫应该有的态度。如果他将你当成是他生命当中的至宝，那他就是一个违背基督命令的人。换句话说，在亲子关系当中一模一样的。你们都是基督徒父母，你们都希望按照真理来建造你们的儿女，对不对？你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你的生活是以你的儿女为中心的，你总是在满足他们吃喝拉撒的需要，你在传递的就是一个异教，你在传递给你儿女的就是一个异教。因为什么叫基督教信仰？从头到尾都是要以基督为中心的，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跟你们讲，我看到很多的父母，很多基督徒父母，我心里面是非常伤心的。特别是很多姊妹，你们一直以孩子为中心，所以你们是不可能传递孩子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的，是不可能。因为他从小在你身上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以我为中心的，你的生活是以我为中心的，所以他不可能从你口中去听到你对你的孩子说，儿女，我们如今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是要以他为中心，完全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知道你是在撒谎。同样婚姻关系一样的，我再讲一遍，婚姻关系是一样的。你们觉得你们的老公回家做饭了，你们老公回家教育儿女了，你们老公在教会里面服侍了，你们以为你们老公就敬虔了。真正的敬虔就是你的老公跟你说，我现在是有妻子的，但是像没有一样。因为婚姻关系的核心点，婚姻，我再讲一遍，婚姻关系的核心点，当亚当和夏娃这时候婚姻关系的核心点是什么？他们之所以可以联合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不是你与你的丈夫联合，你与你的妻子联合，是你们与基督联合。你们与基督联合之后，你们才有可能彼此的联合。而这样的一种彼此的联合，我再讲一遍，也是基于教会与基督的这种属灵上的联合。重点真的不错，焦点真的是吧，老公？所以这一段啊，创世纪的这个一段，因为圣经是有很明确的经文来解释的，我就跟你们讲，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它不可能没有其他经文来印证，它都有其他经文来印证的。所以你不要把它错解经文，不要表错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都很希望你们的婚姻什么更加的幸福啊，你们在婚姻当中都各自得到更多的满足啊，但是这些想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些想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当你们各自都啊真正的啊爱基督，也会更爱对方，这些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不要与错误的经文把它联系在一起。真正的这一段的经文，你们知道是联是哪里的吗？这段经文联是哪里？这段经文啊，就是我现在读的这一段经文， 我等到这个主日，我会告诉你这段经文连是哪里。你一定要处在一种，你一定要在一个，不然的话，你后面旧约根本就读不懂的。后面旧约反反复复的到底在说些什么？后面旧约从以赛亚书开始的这些先知书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从以赛亚开始的大小先知书一个共同的主题到底在讲什么？你们去想想，然后再与这段经文把它联合在一起，你就会明白它到底在讲什么。我这个主日因为会讲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的犯罪，然后我就会联合在一起的。你没有对这个第二章这一段的正确理解，就不理解夏娃的犯罪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讲到了夏娃的这样的一个被造的非常的特别啊，亚当的一个沉睡用他的肋骨。好，我问你们，为什么必须要从亚当身上来造？刚才讲了很多的理由，这是代表基督与教会啊等等等等等等，对吧？这些理由都是匹配的，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在15节、16节、17节，请问神跟谁来立约？15节、16节、17节，神跟谁来立约？所有的约都不是跟单人来立的，不跟你说吗？所有的约都不是一个人，不是神跟一个人来立的。很好，约都是神跟亚当及其他的后裔来立的，懂了没？都是神跟亚当及其他的后裔来立的。如果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再用尘土造一个女人，请问女人在这个约之内还之外？明白没？女人就在这个约之外了，女人在这个约之外就没有第三章的了。亚当和夏娃所生的所有的后代当然都在这个约之内，但夏娃也是从亚当出来的，明白吗？这个约这个律法，这个命令，16节17节的这个命令是涵盖亚当和亚当所有的生出来的人的，而这个女人是从亚当生出来，这本，所以神不可能从另外的灰尘，从另外的石头里面去造一个夏娃的，不可能。所以亚当和夏娃都在这个律法的约的约束之下的，都在这个律法的约的约束之下。所以你现在当你明白了亚当与夏娃的关系代表基督与教会，再回过来看18节，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配偶帮助他是什么意思。配偶帮助他是什么意思？因为前面帮助他的目的不是，因为亚当被赋予的目的不是很好的照顾妻子，很好的养育儿女，很好的赚钱养家。亚当被造的目的是修理看守，亚当被造的目的是侍奉遵行，亚当被造的目的是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遵行上帝的话语，履行祭司、君王、先知的职分。所以夏娃要来帮助他，之前讲了夏娃要来帮助他，我讲了很多理由，但是现在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现在你明白了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当15节耶和华神使将那人安置在地缘，使他修理看守，这个他是指谁？你现在明白了吗？这个他是指谁？这个他仅仅指亚当吗？不是，这个他当然指亚当，也包含将来要从亚当里面出的女人，明白了没有？所以这个配偶，当神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去帮助他，不是给他造另外一个人去帮助他，而是你就是谁来承担，谁来承接这个职分的，谁是来承接这个职分的，是亚当，亚当来承接的。但夏娃在哪里？就在亚当身体里，此时就在亚当身体里。明白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我现在再来问问，再来问问问你们，我昨天为什么跟你讲，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承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而却不遵循耶稣基督的命令去行的。这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教会承受耶稣基督的福分恩典，但是不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去行的，从来都没有。因为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儿女，本来就在耶稣基督里。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才是那个唯一顺服的义者的时候，就是在讲将来从他那里出的儿女、出的百姓、出来的教会，就是要行义。这是必，这个本身已经超越了什么呢？已经超越了我给你一个命令，然后呢，你去遵行命令的这个概念已经超越了。夏娃不是亚当的后裔，夏娃是从亚当里面出来的，懂没？夏娃就在亚当的身体里，所以夏娃本身就是要被这个约所约束的，听懂没？然后亚当和夏娃所生的所有的后裔，当然都是在这个约的里面，是在这个约的对象当中。所以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来呼召他的教会来跟从他。所以你要明白，当基督来呼召他的教会要来跟从他，如同亚当如果现在做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来让夏娃去顺服上帝的命令。其实夏娃他要明白，他本来就在亚当身体里，并且一起领受了上帝。所以我再讲一遍，教会啊，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哦，我原来是个外邦人，我原来是黑暗中，现在神救我了，原来我是先，我原来是人，现在我连在了耶稣基督上面。从上帝的角度，你本来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本来就是在这样一个整全的旨意当中的。所以基督徒顺服基督的教会，顺服基督的命令去行义，他其实已经超越了另外一个人给你一个命令啊，你执行了这个命令你就得福，不执行这个命令你就蒙祸，所以你要为了得福遵行这个命令，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个层面了。你要去理解这一层，你才理解第三章夏娃的堕落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三章为什么蛇要试探夏，为什么魔鬼要试探夏。知道吗？绝对不是像原来你所想当然理解为，哦，因为女人耳朵子比较软啊，女人耳根子比较软，比较容易听信谎言，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然后蛇呢是很狡猾的，柿子专拣软软的捏，根本不是的。蛇完全知道这个整个的属灵征战的焦点在哪，蛇完全知道属灵焦，蛇魔鬼玩就是。只有我们知道吗？只有我们看不出来这些事情的属灵含义，魔鬼一清二楚，知道这些事情的属灵含义，他是完全清清楚楚，他完全清楚，在他的眼前，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突然造出一个女人来，这件事情一定对魔鬼是个极大的冲击，这件事情，知道吗？极大的冲击。等到那个星期天讲到啊，讲第三章的时候，我会再从创世纪一章开始跟你们捋一遍啊，让你们感受一下。就因为我们是分很多天很多天他来读的，但是你要把它整体把它放在一边，放在一起来看，一直到第三章，你要知道整个发生那件堕落的事情的时候，到底它的背景是什么。好，今天在你的灵修当中，你一定要明白夏娃被造的特别，然后一定要明白这些特别就是直接指向基督与教会的。神定义要在血、要在水、要在灵当中为他的儿子造出一个新妇来，啊，创造出一个新妇来，而这个新妇的创造不是无中生有，是从他的身体里面出来，是从他的肋旁出来。这些就是直接指向将来基督的牺牲，然后教会的出来，而教会就是连接在耶稣基督里的。对，这一段关系，这段的真正的主旨就是讲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不是讲你家里的夫妻的关系的。不要这么来应用，我再讲一遍，不要这么来应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经文可以直接应用在你们的婚姻关系当中，但是不要把这一段直接就引用在你的家庭当中。这里是在讲基督与教会的。